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老兵节游行的亮点。2006年11月11日是美国一年一度的老兵节，在旧金山盛大的节日游行中，法轮功的天国乐团受到人们的欢迎。主持人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参加，并表示你们的演出非常精彩，你们是游行的亮点。在游行的终点，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韩战的老兵、旧金山海军码头的指挥官詹姆斯邀请所有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学员吃午餐。在谈到天国乐团的演出时，他说：“太棒了，法轮功队伍表达了一种信仰、一种承诺、一种对美好道德的支持。真善忍，这是人类多少世纪以来在寻找的美德。”
托皮卡健康会上的明星功法。2006年11月4日和5日，为期两天的美国堪萨斯州托皮卡市身心健康集会上，当地居民欣喜地发现了一种使人获得身心健康的功法——法轮功。人们聆听着祥和的音乐，仔细观看着学员们的功法演示，并纷纷询问如何开始学练法轮功。一位顽皮孩子的母亲手捧着法轮功介绍资料，万分感激地告诉学员，他找到了教育孩子的希望，那就是真善忍的理念。一位女士激动地告诉学员，她早就想练法轮功了，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对于中共竟然迫害这么美好的功法和善良的民众，人们除了一致谴责之外，纷纷表示会尽力帮助制止迫害。
2006年10月，21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得到证实。21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在2006年10月得到证实，他们中有中学老师、公司职员、退休干部和工厂职工等，他们都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而受益，都在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却遭到虐杀。百姓们议论道：中共为什么就不容好人呢？由于消息被严密封锁，据非常不完全的统计，目前已经有2986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分析人士表示，在中共50多年的暴政中，善良的百姓被蹂躏，敢于说真话的人被残杀。在7年迫害法轮功运动中，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做更好的人，为了把真善忍的美好带给人们，遭到中共灭绝人性的迫害。这是对人类道德的亵渎，是对全世界人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呼吁世人冷静理智地看清这场对善良无辜人的邪恶迫害的实质，用正义和良知共同结束这场罪恶。
澳洲议员支持进入中国调查活摘器官案。2006年11月1日，澳洲国会议员、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成员克里斯·伯温在国会公开提出报告，支持调查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和其下属机构在中国很多地方，特别是医院、看守所和法院等地，从1999年以后迫害死了大量目前还难以得知确切人数的法轮功学员。伯温议员呼吁中国政府允许真相联合调查团成员进入中国，对大陆各地劳教所、监狱、医院和相关设施进行独立调查。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考场上的神奇，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国内中学生的来信。我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在军训考试前我没看过书，但我的考试成绩在九个班里却得了第13名，并拿到了800元奖学金。这都是一句话带来的神奇。在这次军训考试中，进行语文测试，基础题非常难，所以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前面的基础题上，后面的题就没有时间做，这让我感到很紧张。再过一会儿就要交卷了，那怎么办呢？在我焦急的时候，突然想起奶奶平时对我讲的，只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打开智慧。于是我就在心中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在这最后的10几分钟，奇迹出现了。我不但把前面非常难的基础题做完了，还把后面的作文也写完了。到了数学测验时，我完全放松了，测试题也做得得心应手。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在这个精英云集的学校能拿到奖学金，这真的不可思议，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的经历告诉大家，只要每天在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在支持善良与正义，你就能得到福报，并且会保平安。法轮大法真的很神奇。
德宝。国内某单位有一位齐师傅，是司机，由于是合同制工人，他的劳动经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加上这个单位的环境和条件比较优越，又没重视道德修养，使这个单位的一些人养成了不知道如何尊重别人的毛病。上至单位的某些领导，下至部门的负责人，经常很随意地支配这些合同制司机。天长日久，这些合同制司机难免和领导及部门负责人产生积怨，有些积怨还很深。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常常找齐师傅聊天，曾经告诉过齐师傅要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尤其是遇到困难和不如意的事情时，更不能忘了这几个字。今年9月份，齐师傅开着大巴拉着这个单位的领导和部门一把手到一个地区去开会，这个地区是山区，真是山高沟深。在去的路上，车上的一个领导又拿齐师傅开玩笑，惹得同车的部门负责人也哄堂大笑，当时真把齐师傅气坏了，他真想把车一下子开到山沟里去，把这帮贪官摔死。这时他看了看坐在副驾驶的同事，这位同事也是合同制司机，他心里就犹豫了。到了宾馆以后，齐师傅气得饭也没有吃，一个人生闷气，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在回去的路上一定不放过这些欺压人的贪官。齐师傅想着想着，想起了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几个字，他就拿笔在纸上写。写着写着，齐师傅感到心中的气在慢慢的消，心情也慢慢的平静下来，道理也明白了。事后齐师傅找到这位法轮功学员，感慨地说，如果不是你告诉我遇到困难和不如意时要想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早就和这帮贪官到阎王爷那儿去理论去了。生活中，生命中，真正的宝不是钱财，是真正能够给你带来幸福福分的东西。请朋友们珍惜机缘，也常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有福报的。
生生法轮大法好，换回命一条。 2006年初的一天夜里，家住黑龙江省某市的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一头栽倒在床上不省人事，随后没有了呼吸，身体也迅速变凉。他的老伴儿是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就在他的耳边一遍一遍地呼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喊了多久，老人喘了一口气，恢复了知觉。老伴儿连忙将隔壁的儿媳妇叫来，在老伴耳边继续呼喊法轮大法好，自己则去通知几个儿子赶过来。儿子们赶到后呼天抢地，急忙将父亲送到了医院。当时医院里一共送来了三位类似的病人，其余两位是脑血栓，第二天就相继去世了。而这位老人经确诊是脑栓塞，比脑血栓要严重得多，治愈的几率几乎为零，最多就是个植物人。亲人们一声声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传到老人的耳朵里后，老人在第二天早上就坐了起来，几天后恢复了健康，高高兴兴地回家了。死而复生的老人性格发生了奇异的变化，由原来性格暴烈变得温和。现在老人也走进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中，每天和老伴儿精进学法练功。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自由的翅膀，一个中国小难民的心愿。一个来自中国的七岁小女孩，现在马来西亚的联合国小难民，她用画笔和书信讲述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心愿，和爸爸妈妈自由地生活在一起。下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心声。亲爱的联合国难民署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好，我叫徐新慧，今年七岁。说实话，我不喜欢做难民，但妈妈说我们在中国有难。我在一岁多的时候就离开了妈妈的怀抱，爸爸说我那时候会经常半夜醒来找妈妈，时间长了我把妈妈忘了，就问爸爸，我有妈妈吗？三岁多的时候，有一天爸爸带我去一个地方，那里有很多穿黑衣服的人，后来知道是警察。我隔着很厚的玻璃看见了妈妈，妈妈很瘦，她一见我就哭，很伤心。我们用电话机对话，我还问妈妈，为什么这么近还要打电话？妈妈听了我的话就笑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原来是监狱。我五岁生日的时候，爸爸带我到一个酒店，我又看见妈妈了，妈妈还是很瘦。我问爸爸，为什么妈妈不回家而住在酒店里？爸爸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后来妈妈告诉我，说那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妈妈从监狱里出来，因为还要练功，坏人就不让妈妈回家。我五岁多的时候，妈妈回来了，妈妈很细心地照顾我，教我画画，给我讲故事。妈妈在家里很孝顺爷爷奶奶，还经常帮助有困难的人。我对妈妈说，妈妈是好人，为什么警察要抓你坐牢？妈妈说，是因为妈妈修炼法轮功，法轮功要求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因为练功的人很多，共产党和江泽民很害怕，就要把好人捉去坐牢。我明白了，也跟着妈妈学法轮大法。学了法轮大法后，我改掉了以前爱哭爱发脾气的坏毛病。我的妈妈回来不到一年，我的爸爸就去了美国。妈妈说，爸爸不回来了， 因为在美国爸爸可以自由地练法轮功了，我很为爸爸高兴。后来我和妈妈为了躲避迫害也来到了马来西亚，并成为难民。我在马来西亚生活快一年了，刚开始我还很高兴，但后来我看到很多小朋友都背着书包上学，我就越来越想上学了。但妈妈说马来西亚不接受小难民读书，我多么希望能上学啊。我越来越想念爸爸了，天空有飞机飞过，我就想是不是去美国的。我还折了很多纸飞机，希望他能载我去美国。去了美国，我就可以读书了，就可以见到爸爸了，我们一家就永远不分开了。共产党迫害我家，让我一家支离破碎。联合国的叔叔阿姨，你们可以帮助我们一家团圆吗？我会好好学习，成为优秀人才，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谢谢你们了。徐新慧，2006年11月9日。这封信是于新慧小朋友的口述，本来他要自己写下来的，但他年纪小，字写得很慢，所以由他的母亲代笔，这是他的心里话。在中国，无法和爸爸妈妈自由地生活在一起的孩子还有很多很多，让我们拿出善念良知，共同制止这场残酷的迫害，使这些孩子重享幸福快乐吧。
郑信的艰难历程。沈景娥原本是黑龙江省木棱市医院的护士，1998年初她不幸地患上了乳腺癌转淋巴癌，经过两次手术，右侧乳房切除还是没能治愈，因为承受不了昂贵的医药费用，不能再做手术了，医院下了结论，最多只能再活3个月。就在他生命已经接近终结的时候，他的人生道路出现了转折。1998年春天，他有幸接触了法轮功，通过练功，他不但没有死，还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使他对大法坚信不疑。1999年7月，邪恶开始疯狂打压法轮功。2000年2月初，恶警找到每一位法轮功修炼者，问是否继续修炼法轮功，练就抓，不练就不抓。他被抓进了看守所，并遭到酷刑折磨，被迫绝食抗议。母亲被恶警勒索金钱后才将他接回家。后来因为不放弃修炼，他又遭到多次迫害，每次都很残酷，其中包括2000年4月因为在体育场参加集体练功被木棱市公安局绑架。6月27日，沈景娥被送牡丹江四道劳教所，遭到电棍电击等酷刑。他住的寝室对面是男犯寝室，恶警将他的裤子扒下，用冷水泼，打骂侮辱，屡见不鲜。2个月后，他绝食反迫害才被放出。2001年1月18日，八面通公安局逼迫沈景娥采法轮功师傅的法相，他因为不采而又被抓，4月份才被放出。邪恶还把魔爪伸向了他的家庭，丈夫受到高压，被迫和他离婚，原本美满的家庭被活活拆散。以后他又几次被非法关押。2001年10月底，沈景娥被恶警绑架，非法判刑3年半。2002年11月底被送进哈尔滨女子监狱，在那里遭迫害致昏迷，才被送到医院。然而后来迫害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恶警指使刑事犯人经常毒打他，给他上大吊，也就是将双手从背后吊起来，双脚离地，多次灌食， 不让他睡觉，他一次次的昏死过去，双目失明了。熬过了漫漫长夜，承受了百般摧残，2005年5月，他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家乡，然而他已经被迫害得奄奄一息。2006年11月5日，他不幸离世，年仅45岁。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吃亏是福。深圳有一个农村妇女，因为没有文化，起初只是给人当保姆，后来在街头摆个小摊儿，卖一个摄影胶卷赚1毛钱。她的生意越做越大，现在她开了一家摄影器材店。可是他还认这个死理，一个胶卷永远只赚1毛钱。市场上一个柯达胶卷卖23块钱，他卖16块1，批发量大得惊人。深圳搞摄影的没有不知道他的，再有名的摄影商也得去他那儿拿货。而且外地人的钱包丢在他那儿了，他花了很多长途电话费也要找到失主。有时候算错账，多收了人家的钱，他火急火燎地找到人家还钱。听起来像傻子，可是他的生意却越来越红火，赚了很多钱。据说还有个买卖砂石的老板，没有文化，也绝对没有背景，但是生意却出奇的好，而且经历多年，长盛不衰。说起来，他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和每个合作者分利的时候，他都只拿小头，把大头让给对方。如此一来，凡是和他合作过一次的人都愿意和他继续合作，而且还会介绍一些朋友，再扩大到朋友的朋友也都成了他的客户。人人都说他好，因为他只拿小头，但所有人的小头集中起来就成了最大的头，他才是真正的赢家。这些事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一个半文盲妇女和没有文化的砂石老板，在一个人精成堆的地方，竟然打败了众多的竞争对手。然而，稍加思索就会发现他们成功的秘诀，那就是讲究诚信，吃小亏却得到了大财富。吃亏是福，并不是阿 Q 精神，而是福祸相依、不失不得的生活辩证法。掌握了这种人生哲学，不仅能取得事业的成功，还可以使自己的心胸变得宽阔，更加乐观积极，还能得到更多朋友的真心帮助，常常立于不败之地。
救人一命，金榜题名。明英宗天顺8年，彭教到京师参加礼部会试，半路投宿在一家旅社。 彭教的仆人看到楼上有人泼下了一盆水，一枚金手镯随着落在地上，仆人就捡起来收在怀里。离开旅店十几天后，彭教的盘缠快用完了，这时仆人拿出怀里的金手镯告诉彭教，卖了手镯就有路费了。彭教大吃一惊，问明金手镯的来历后，立刻就要起身赶回旅店归还失主。仆人感到非常不理解，他疑惑地说，如果回去就要耽误会试的日期了。彭教说，这一定是女子的东西，如果丢了，他父母会疑心他私下送了人，讯问紧了一定会出人命的。于是两人连忙赶回那个旅社，果然那位丢失了金手镯的女子正要寻死，彭教把金镯还给她，救了她一命。彭教日夜兼程赶到京师的时候，考试的期限已经过了。作为一个读书人，会试是那么的重要，彭教把关系到自己前程的会试放在一边，赶回旅社归还金镯救人，这真是非常了不起的决定。好人有好报，彭教的好事没有白做，因为这年会试时考场发生大火，死了许多人，所以朝廷决定在八月重新举行会试。彭教不贪钱财救人一命，不但使自己避免了一场灾难，而且在八月的会试中考中了状元。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真实的挪亚方舟，我们都很熟悉挪亚方舟的传说。在圣经里记载着，挪亚方舟长150米，宽23米，高13.6米，分为三层。挪亚方舟最后停靠在中亚的亚拉拉特山顶。1883年，一次大地震使亚拉拉特山的一个地段裂开了一道大口，突然露出了一条高10几米的大船。当时赴地震灾区考察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看到了这条船露出冰山的部分。这个消息使寻找挪亚方舟的热潮席卷全球。1916年，俄国飞行员罗斯科维斯基飞临亚拉拉特山顶上空时，发现了一艘很大的船体，船的一侧有门，其中一扇已经损坏。他拍了照片，回去后立即报告了政府，政府立即组织了2个连的兵力去寻找。1个月后，他们找到了方舟，弄清了方舟有几个房间，有的还用交叉的木块做成了大山栏。房子前面还有一排一排的铁栓。二战后，一位土耳其飞行员也拍了一张方舟的照片。从此，方舟不再是人们口中的传闻，而是有了照片的实物。更令人吃惊的是，照片放大处理后，测量出船身为150米长、50米宽，和传说中的挪亚方舟近似。1955年7月，探险家琼·费尔南·纳瓦拉登上亚拉拉特山，发现了挪亚方舟的残片，从冰山中挖出了它的一块木板。这块古木板后来寄送到西班牙、法国、埃及等大学和研究所进行了科学的研究，结果证明这是一块经过特殊防腐处理的木板。经过探测定，它至少有4484年的历史，正是传说中挪亚方舟建造的年代。琼·费尔南还写下了《我发现了挪亚方舟》一书，引起了强烈反响。后来美国学者戴维也有类似的发现。1989年9月5日，两名美国人乘坐直升飞机飞越亚拉拉特山西南路上空时，拍摄到了方舟照片。飞行员查克·克伦说，在亚拉拉特山的一处海拔440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只 方舟形状的物体，通常覆盖着的冰川由于那年夏天的高温天气而消退了。其实在世界各个民族都流传着关于大洪水的传说，从时间来看，我国的大禹治水就是那次大洪水的余波，而中南美洲古老的玛雅文化记录人类上一次文明就是毁于大洪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挪亚方舟的真实存在，也相信人类道德的堕落会造成人类的毁灭。另一基督教经典《圣经启示录》讲述了人类将面临的最后一次大审判，有一条红色恶龙会毒害世人，当人们举起右拳发誓要献身于他时，就被打上了兽印。当恶龙迫害神和神的信徒时，上天将把他和打上兽印的人一起毁灭。很多人识破天机，退出了那条红色恶龙，也就是中共。如今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500万，他们都登上了获救的方舟。明智的朋友，您还在等什么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